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学汉。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です。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伟。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Radio Show Captain
Gadio。This is Edi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Dog。
G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d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丢 Pro。
朋友，你再也不用担心被节目
安利
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游戏了，你也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主持人的英语不好而听不懂游戏名称了。机核网新版官方网站终于上线，边听边看，风光无限。3w.g.coris.com，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蒙。
我是麦教授。
对，然后这首歌是麦教授选的，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的 God Save the Queen。
Save the Queen， 上帝拯救皇后乐队。
对
对，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是英国的国歌，这只不过它是这个皇后乐队用这个电吉他这个
演绎了一下，
这个电音，对，电音版的这个。因为我们上回在，还记得咱们在那个《刺客信条》的时候，就是用法国国歌开场啊，现在终于轮到一个摇滚版的英国国歌。
对，那为什么选这个曲子呢？
选这曲子主要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讲的就是那个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啊，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就是因为我们游戏跟这个时代就发生在这个时代，而且
1886那款游戏。
对对对对，教堂1886这款游戏跟这个时代有特别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记得上一期麦教授给我们讲了这个蒸汽与雾里面的雾啊，讲的是这个阿瓦隆的迷雾和这亚瑟王的传说。这个游戏当中角色们，你的主角和其他队友们都是出自圆桌骑士的人物，但这一期就是麦教授要给我们讲的就是这维多利亚时代的魅力，是吧？
对，也就是这个我们游戏的故事发生的这个年代。对，
就1886发生这个年代，其实按照那个游戏当中设定，也应该是这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一段时间嘛。
对，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业革命这个登峰造极的这样一个年代，但是也是慢慢的陷入衰落的这样一个年代，是算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吧。
明白了，
对，
就快触到太阳了，伊卡洛斯马上要追逐到太阳的时刻了，是吧？
对，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大英帝国的顶峰，但是就种种危机已经开始在帝国内部开始彰显了。对。那我们讲到就是他是怎么发迹的呢？他是怎么就是伊卡洛斯怎么离开地面慢慢飞向太阳的呢？就咱们就要讲到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了，就这个那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时代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北美，就是当时殖民啊，就殖民主义。当时西班牙、葡萄牙这两颗牙啊，在世界各地四处就这个开垦殖民地。
对。
然后呢，当时英国、荷兰、法国这些国家畏惧，就不甘其后。然后就是英国最早的，他在北美也有他自己的殖民地，就是弗吉尼亚州今天的。就是为什么叫弗吉尼亚呢？就是因为最早开发，他是把它献给童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
Virginia。
所以叫对 Virginia。对，就是处女之地，或者说对对，然后就是说
念不好 就念成 Virginia 是吧？
对对，我别这个、
对不起啊，你继续、啊。
太脏了，太脏了。这个他就是那个，因为也就是因为就是海外殖民地的开拓，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它跟中国开始也会有一些接触，跟印度也会有一些接触，所以英国它本地产的比较盛产的东西就是羊毛，
嗯，
就是它特别那个什么，它就是有特别多的资本主义的羊毛。然后现在为止，在苏格兰，它苏格兰的羊口还是比人口多的。
哦，
在英国另外一块，对，羊口比人口多，就是哪天羊口要闹革命，人也没办法。这个在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更是这样。我靠，就是那个羊一到澳大利亚就开始疯狂的生长，就是现在澳大利亚也是羊口比人口多，所以就是说英国或和它的殖民地就是特别能养羊的，就是白羊老教嘛。
对，
这个然后就是他，所以这个英国他最盛产羊毛，但是全球对英国羊毛的这个需求量啊，随着他全球市场开拓也越来越多了。
嗯，
那这个英国本来他的那种经济啊，就是比较散的那种农业，那肯定就不能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说很多农场主啊，很多就是那些封建地主啊，就是因为羊毛它是真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他们就开始啊，就是开始圈地，就开始圈那些公共的那些，就是耕地，圈那些贫苦农民的耕地。
圈地运动、
就是、中
历史上，
对，这就是圈地运动。然后其实就本质上来讲就是土地兼并嘛，类似于、
嗯、
就是说他们就是把很多地都集中在一起管理了。然后那些把就是没有地可以种的那些农民，那没有办法要吃饭，那就只能到城里面去了，那只能去城里面去找工作，去打工了。
打工，
那这就。对，这个就其实导致了一大批农民，就是说涌进城市，给就是早期的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啊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劳动力。
嗯，
然后就是刺激了它，又进一步刺激了它本身工业化的发展，就是它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是说它的城区面积也开始扩大，因为很多人进来得有地方住。
对，
那就是说，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早期就是那个蒸汽机为什么？就是蒸汽机开始发明并且得到推广那个时代的那个事情。
嗯，时代背景。
对，时代背景。那蒸汽机它其实真的就已经在十八世纪中期，也就是1750几年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嗯，
就是说在就是那个什么，哦对对，刚才忘提了，我们说的维多利亚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圈地运动都发生在维多利亚之前。维多利亚时期就其实是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期，而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期甚至比咱们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乾隆皇帝的这个65年还长。
还是80年吗？
我看一下，哦不是还比乾隆皇帝还差了一年，64年。
六十四年，
差了64年，就是他是1837年到1901年都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期。
嗯，
而且维多利亚女王，对，而且维多利亚女王跟现在咱们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就是特别像，就是特别长寿，特别长寿。
对，
嗯，对，所以就是说那个蒸汽机其实在这个维多利亚就是女王她上位之前的50年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就是说，而且瓦特不是发明蒸汽机的，这个瓦特他是
改良蒸汽机。
对，然后他把蒸汽机变得更加就是经济可靠，然后呢就是说他真的就是要过了半个世纪啊，这个蒸汽机才大规模的在工业生产线上才得到了普及、
嗯、然后有这些基础，维多利亚时代就是特别的繁盛，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怎么说呢，而且他不仅说工业上面都要普及，他还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整个的运输方式。
嗯，
就是说他一些新的交通工具啊也就在这个时代得到普及，比如说啊蒸汽船，就是说、
嗯、
就是明轮船，就是说就是真的就旁边有蒸汽驱动的轮子在船的两边，在船的差不多中段这个位置。
嗯，
然后就是说推动就不需要风帆，就是可以去推动船前进。这个记得就是那个咱们那个荒野大镖客这个救赎，他开场嘛，那 John Marston 嘛， John Marston 他开始不是从蒸汽轮上下来的吗？
对
对，就是那个，因为最早就蒸汽轮的应用还是主要还是在
那个，对，我记得那个船就是很明显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啊。
对对，
在中间有那种
大轮子。
嗯，
对，就是他，因为那个就是首先发明蒸汽船的确实是一个美国人福尔顿，而且就是他那个后来那船主要是用来就是在内河，就主要是内河的这个航运，就是因为内河一般就是它的航行状况没有，就不像海上那么复杂， 就还算比较风平浪静的，所以可以用最早期的这个蒸汽船做。然后，
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大家玩那个如龙维新的时候，看到那个黑船来袭的那个，那也是英国人的这个蒸汽船只，
美国人的蒸汽船，对对对对。那是就是说就是因为美国人确实他到后期的时候就蒸汽船才开始在海运上面开始，也差不多的确就是如龙维新那个时代的时候了。 OK， 然后他就还除了蒸汽船之外呢，当然还有蒸汽火车了，就是咱们就是这个蒸汽火车倒是由史蒂芬逊啊，或者史蒂芬孙 Stephenson 这个英国的一个发明家改良的，而且之后这个铁路网就覆盖了这个整个英国国境了。应该就是说，因为要知道工业革命为什么就是说在英国特别得天独厚呢，就是因为英国首先不像英国它本来的它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它的交通是很有问题的。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啊，咱们中国是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内河网的，像长江啊，像是黄河啊，包括后来的京杭运河啊，
还有基河网，
还有基河，中国流氓的母亲河啊，就是很多河。这个所以说呢，中国运粮食也好，或者运商务也好，就是说可以依赖这些，就是一直从沿海延伸到内陆的这些河流。那这个但是英国它本身除了泰晤士河那条河流之外，就是其实不多，非常少，而且它很多它的一些那些煤矿啊，这种就是工业革命非常需要这些矿，在中北部的那些就是丘陵地区，所以它运输它也没有罗马帝国那么牛逼的道路网。所以铁路的出现啊，就可以把它就是内陆的那些煤啊之类的运到像利物浦啊，或者说像伦敦这样的港口，然后就是说可以就是或者说也是就是。它总之它国内的这个交通啊，就是因为工业革命大大促进了，所以说它基本上所有的优势也因为工业革命得到了非常大的发挥。
明白。
那蒸汽火车它就是功不可没的。那蒸汽火车，那火车从在地面上开的火车之后，但有人在想说，哎，能不能在我们在地底挖个隧道，然后让火车在里头跑，这样的话我们又不会影响地面交通，
那地铁的雏形是吗？
对，这就是地铁雏形。而且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就是在1863年在伦敦正式运营。而且要知道一点啊，就是英语里边这个我们可能以前英语教科书上学的这个地铁叫 subway 啊，但是这是一个美式英语的叫法。你如果在英国问别人 subway 在哪儿，他会把你带到赛百味去买三明治去。对对对，因为就是英国不叫 subway， 英国叫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那个伦敦的地铁的标志，我记得写的应该就是 underground。
对，写的就是 underground。而且就是说，我们一般口语当然也不会说 underground， 我们会说 tube， 就是
YouTube
的那个 tube。对，就是 tube 就是管子。就是因为它的确它就是那个它的首先它的那个火的地铁确实是圆的，然后就是它的地铁隧道就是一个管子嘛，所以基本上短点你问别人就是地铁站在哪儿，你问别人不是就是可能就是问 tube station。 然后就对对对，然后它第一天来呢，第一天它就是运营的时候它就有4万个乘客，就是说非常多。然后现在每天基本上几百万几千万应该都有了吧。是世界上次于北京跟上海的地铁的第三大地铁线啊。然后就是它的那个，但是就是它的老的地铁隧道老的线路，它那个隧道的非常非常高，那是因为它最早它的确它地下跑的就是正儿八经的火车，就是说是蒸汽驱动的，要加煤的，上面还会就是有烟囱会吐烟的那种，所以它需要非常好的通风环境。
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尤其也不是就得有很多去地铁线里头嘛。就那个地铁就是很早期那种地铁的线路、
所以那特别高大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它有，对，因为它有通风，它不能就是像现在的一些新的地铁那个隧道还没有那么高。
明白。
因为现在都电动了，对，那个时候
现在都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
所以游戏里咱们跑的那个有那个地下的那个设施，就应该是老的伦敦的地铁是吧？
对，而且
火车驱动的
复杂， 对，火就是蒸汽机驱动的，然后你看旁边就是它还有一些电机室，然后就是那里面一些什么转轴啊，那些这些很早期的这种设备，
对
很复古，对。然后那个而那个时候坐地铁不是像现在那么轻松啊，拿个 iPad 拿个就是听着音乐，就是那个很安静，然后就是那以前那个时候声音特别大，咔嗒咔嗒咔嗒，然后就是那而且那个特别熏。熏得慌，当时贵妇坐这个车全都得用手帕捂着
这
个口鼻，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地铁站呢，就是在伦敦的这个帕丁顿站，就是而且帕丁顿站不仅是地铁站，也是火车站，它就是沟通了室内的交通跟就是全国的交通网，
有点像城铁现在咱们的，
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
又钻上面又钻下面。
对对对对，城际铁路就比如说天津到北京南站，然后南站你出门就直接就有地铁，就有南站地铁站，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第一个地铁站帕丁顿站呢，如果大家看图片的话，帕丁顿地铁站是一个就是当时刚出现的一种建筑类型，就是玻璃大穹顶，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穹顶，然后上面是钢筋玻璃的结构。然后就是说，其实那个时代看着是非常漂亮。
对，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就玻璃结构的那种建筑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玻璃的工艺啊，就又有进一步，可以生产大块甚至曲面的那种玻璃。
嗯，
所以说，然后那个时候冶钢业又非常非常发达嘛，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不缺钢，也不缺玻璃，所以说就出了一个新的这种建筑形式，就是钢筋玻璃结构的这个大穹顶。那说到这个钢筋玻璃大穹顶，那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水晶宫了。就是我们游戏中间不是大家记得有一关就是我们的飞艇坠落到地上嘛，然后嘎啦哈的基本上捡了一条命回来，
差点死
了。那个时候就是，对，然后那个时候水晶宫就是在那场事故中间被毁，然后就是在燃烧嘛。
对，
就是对那个水晶宫，对我觉得游戏组选水晶宫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水晶宫确实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繁盛的这样一个时期一个见证。
嗯，
因为
世博会嘛。
对，
第一届的世博会，
对对对对，就是在就水晶宫，就是在伦敦。伦敦当时就为了这个世博会建了这样一个，就是相当于世博园，其实就是一个水晶宫，就是这样一个钢筋玻璃特别大的结构，主体建筑占地92000平米，高长564米，高39米，
巨大，
就是说。对，非常非常大，那个时代，而且你想得用多少钢筋玻璃，然后你中间那个结构的设置得多完美。
对，
就是因为它是用了玻璃结构，所以说它在阳光下闪烁着那种水晶般的光芒。
嗯，
然后就是说，所以当时别人就叫它水晶宫了。这个怎么说呢？但是游戏中间我们知道，就是1886年，就是它游戏的时间线里面，它毁于这个
飞艇
坠
落
的事故，
阿伽门农号飞艇。
对，阿伽门农号飞艇，但实际情况，它其实它是毁于，它确实是毁于大火啊。
哦，确实是。
现实世界中间，对，它是烧毁于1936年。
嗯，
而且当时的就是引起了很多，就是大火烧非常长的时间。当时很多市民在那围观，当时围观人群中间有一个人叫丘吉尔，然后他当时
那时候是首相吗？还不是首相？
他还不是。那时候他在人群中间说：“他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嗯，
对，对，所以说这
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
对对对，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结束。
嗯、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大穹顶，但这肯定是那种特别大的公共建筑才会用的，那普通建筑不可能用这些呀、啊。那普通建筑，我们想象那个年代的普通建筑，其实。大家印象中应该就是红砖的那个楼吧？
对对对，
就是红砖的房子，对，那个是那个时代特别明显的一个东西。
说白教堂那边就都是
对对对，东伦敦那边全都是就是很多红砖的那些楼啊。
White Chapel
就是说那个红砖那个也是那个维多利亚那个时期盛行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在那之前其实啊用的更多的，你如果你去更老一点的城市，比如说像牛津剑桥，
嗯，
它用的就是很传统中世纪那种石块。是那种褐色或者米色的那种石块，
嗯，
就是特别大的那一块石块，垒起来的。然后呢，
就
是砖头的，
火个窝子那种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火个窝子那种，
哈利波特那魔法学院那种。
对，对对对。那新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建筑就全都开始用红砖了，就是因为首先红砖很便宜。然后而且比较方便，运输起来也特别方便。因为传统你想一大石块，哇靠，那密度非常大，就是运起来特别重。 然后那个石头又轻，就砖块又轻便，然后而且就是说又经济。那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为什么要用红色的红色这个砖头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伦敦雾太大了，你不用红色的砖块，
那也太夸张了，
交通事故。
这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对，好像真的是因为那原因，因为最早啊那个时候，因为就是老是因为工业化的时候。雾太大了，所以车老是撞那些特别老的建筑。
我靠！
所以后来那些他们又提说，索性全部用红砖。然后这些当时比较老的红砖进入到现在，你会发现啊，上面已经不是红色的了，而是一种我们说的砖红色或者更深的那种红色。
嗯，
就是因为它那工业污染，所以它上面就很多百年的煤灰，
挂了一层脏东西。
对，一层脏的东西。所以说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这现在比如说伦敦或者英国其他城市那些楼是不是维多利亚时期造，你就看它那个砖上面有没有长植物，上面有没有煤灰，
嗯，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新的建筑了。 OK， 那就是说差不多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的这个整个生活啊各方面影响差不多就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
嗯，
那另外我们需要稍微提一下的是，其实啊维多利亚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差不多在这个时代，也是在这个时代展开了。那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主要标志性的科技呢是内燃机，
就是
现在那个烧汽油的那些东西，就是内燃机。然后还有电流，就是我们游戏中看到特斯拉那些或者电灯啊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无线电，就无线电通讯也是那个时代出来。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现实当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大概是哪年开始了呢？
差不多是其实1865几年或者1870几年了。
哦，
那个时候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嗯，
只不过呢就是还是在缓慢发展，而且就是在这些科技啊，在就是游戏发生1886年还没有到达游戏中间那种高度，就是它有一个雏形或者一个设想，或者有人把模型做出来，但实际上应用起来还没应用到那个程度呢。就我们这个后面会提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就啊其实很多反而不是在英国出现的了，而是在德国跟美国出现的。比如说内燃机，就是本茨，就是我们奔驰公司的老总，他是在德国，他是德国人嘛，所以他这是在德国完成的。然后包括我们说电呐、爱迪生、特斯拉这俩人其实是在美国的，就是无线电很多东西也是在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时候英国已经开始不行了。
嗯，
就是说它发展已经没有那个以前那么凶猛了。反正德国、美国开始崛起。
明白。
然后就是说美国不是还造了哥伦比亚吗？啊，这又扯了。
对对对，联系到上一期节目。
对对对，那个时候芝加哥世博会象征美国的崛起，从开始去取代英国地位。但是英国也不是说，
那个可以去那个生化奇兵感受一下。
对对 对,
对，
但是英国它的那个虽然发展已经放缓，但是它还是很领先的。就是说到德国、美国真的要超越它，还得再等几十年。就是说因为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德国、美国这两个国家没有的优势，就是广阔的海外殖民。就是说你想英语现在成为世界语言，就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说的日不落帝国，就是它的那个版图的辽阔，那使英语某种程度上是有了就成为世界语言的这个资本。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啊，说到我们就稍微再谈一下殖民主义。然后殖民主义啊那个时代就已经慢慢就已经变成帝国主义了，就是早期像葡萄牙人那种小打小闹啊，跟土著就是欺负土著啊，这种偷人抢人家的黄金啊，这种真的只是很早期很小儿科的东西了。在这年代啊，这些西方人早就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统治了。那个标志性事件啊，就是英国这个我们说大英帝国的崛起，它其实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815年，当时我们拿破仑在滑铁卢折戟沉沙了，然后在那。对，失败。在那之后英国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全球的霸权，而且就它最繁盛时期它覆盖了地球上1/4的土地跟1/4的人口，就这是
它的殖民地当时已经可以占全世界1/4了，是吗？
对对对，从土地面积到人口都是世界的1/4。
嗯，
然后这个中间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呢是一个叫东印度公司的这个公司，
游戏当中的那个
对，游戏中间它不叫东印度公司，游戏中叫联合印度公司，叫 United India Company，
也就是和权贵们勾结一起那个。
对，特别喜欢勾搭权贵的这样一个。
搞那个 Half Breed 的复兴计划的那个公司。
对对对，那个公司可能现在啊，地球上不可能再有一个公司，啊，拥有像他当时的这样的权力跟地位了。
哦、
那为什么它叫东印度公司呢？对不对？它为什么不叫就叫印度公司呢？你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对不对？
对，
嗯，对，因为当时啊，你记得哥伦布吗？哥伦布他最早发现美洲的时候啊，他坚信自己发现了印度
啊、嗯哦，
所以加勒比海现在还有一些群岛叫西印度群岛，
西印度群岛，
群岛、嗯、对，所以就为了去，而现在美国那些土著不是被称印第安人吗？
对，
就是印度人，对，其实并不是，所以说他为了区分西印度，他就有东印度，所以东印度就是我们现在的、
嗯、
就真正意义上的印度。而西印度其实指的是就是加勒比海或者北美那个地区叫西印度、
嗯、但其实跟印度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西印度跟印度没有什么关系、
嗯、
那东印度公司是当时1600年很早啊，他就是在就拿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他的这个特许令，准许他垄断印度的贸易，所以他印度整个贸易啊，就是你其他公司都不能做，
嗯，
你要做也只能通过他来做，就是他就是成为政府的一个代理。然后到后期啊，他就是权倾一时，他都有自己的军队，他都有自己的军队，
就跟一个国家一样了，是吧？
对，他跟政府没什么区别，他就是跟有点，他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公司呢，还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啊，
就是一个
就是
殖民工具。
就是对，他就是一个殖民政府的走狗嘛，
嗯，
就是可以这么说。然后那个你，《刺客信条三》里头记得吗？有波士顿清查事件。那个时候啊，就是说不就是就是保护他自己的贸易，所以他不允许那些比较便宜的茶运进来。
嗯，
当时他就只让东印度公司从就是印度从中国把那些茶叶运到美国去卖。
嗯，
而且你在美国当时只能买到东印度公司卖的茶。
嗯，
所以很多那些美国那些国父就不乐意了，就是说凭什么要让我就花那么高钱买这些东西啊？
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走私，他们就开始走私，就是那个茶叶，走私荷兰的茶叶比较便宜。
嗯，
然后这个结果后来那个英国政府一怒之下，好像要把就是当时北美的这一部分的就是专营权就真的交给东印度公司了。然后所以当时他们就为了抗议，就开始就是去盗东印度公司上面查，所以就是说这个跟东印度公司也是有关系的。
嗯，
然后后来东印度公司当然后来也没有管北美的事儿了，他还是主要是在亚洲这一块，所以后来他后来不仅控制了印度，他后来还统治了这个缅甸跟香港，其实都是在东印度公司手里的。对，他势力非常非常大，就是英国政府很多烂摊子全是交给他了，因为他的确他比较处理事情比较有手段，比较有效率，而且他不需要走法律上的程序，因为他就是这个公司嘛，就是你国会你要对外宣战之类的，你国会还得一群人吵来吵去的，公司多方便，所以说当时他就成了就是英国政府这样一个工具。
所以你记得那个游戏当中，他们后来潜入到这个联合印度公司里面去攻击的那些保安，其实都是他们公司内部的军队，对吧？
对对，说是保安，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私人的军队了。
而且联合印度公司好像是在给那个 The Order，就是教团提供武器的。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因为他们也有一些军工业的一些研发的这些事情。
嗯，
对，
所以整个这大英帝国的各个命脉看来都受这个公司的把持，就在游戏当中也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而且他在印度有就贸易权跟统治权，但是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他虽然没有就是治安什么管理权利，但是他有贸易权。
嗯，
就是所以他会把那些你记得很多一大群 half breeds 那些，就是装在木箱里面运到新大陆去嘛。
嗯，
对，因为他也有贸易权。对，所以他当时真的可以说权倾天下。然后而且他的管理模式确实是特别高效，他去提拔人啊，就是包括他那一种就是那种等级制度啊，后来反而就成为英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务员制度的雏形了。
哦，
后来英国政府他录用公务员都是用了就是东印度公司那一套。
嗯，
对对。那么殖民主义我们基本上其实就讲完了，那我们就可以再稍微讲一讲就文学部分，文学部分，对，文学这部分能够体现这个时代文化风貌的，就是比如说就是狄更斯，我们这肯定绕不过的。
嗯，
就狄更斯他有非常有意思的幽默感，然后他的比较著名作品就是《雾都孤儿》啊，《匹克威克外传》啊， 都讲述了这个年代的这样一个啊社会的风貌，
风貌
大家就是对，就是一群人是吧？一群戴着高帽的这些绅士，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摇着这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这个檀香扇的那些贵妇，
嗯，
然后就是
坐在这贵族们的生活。
对对对，在伦敦的街头，然后看着报纸聊着天儿啊，然后就是看着，哎，你这个是从印度进口过来的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皮纱巾啊，你这个是从这个什么喝着从就中国进口来的这个镇山小种这个茶，
嗯，
然后就是那个讨论着这个在法国啊，在滑铁卢前线的战事，这些就是那个年代的这样一个很特有的这样一个风貌。而除了这个狄更斯之外呢，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科幻小说的老祖宗啊，就是儒勒·凡尔纳，在这个时代也是就在这个时代，他写了很多就是，那个科幻小说，而且是非常早期的科幻小说。
他那个时候科幻小说感觉挺温柔的，就是
对特别温和、
挺浪漫的那种，没有那种现在那种重口味硬科幻的那种科幻作品。
对对对，他其实他很硬。你不能说他不硬核，
嗯，对，
他当时他那个从地球到月球，记得他那个小说是讲美法国人就有个巨炮，把那个
打上去，
就是人坐在炮弹里面一路打到月球，
嗯，
然后他后来计算他们返回的那个，他计算他们最后返回地球啊，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回来的轨道，他最后他那个好像是在大西洋还是在太平洋里头。然后他们最后就是返回的那个就是着陆点是在太平洋那个，他好像预测那个位置啊，离我们后来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最后那个就是他最后那个降落的位置啊，
嗯，
非常近，非常近，
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很硬核，包括他那个鹦鹉螺号海底两万里鹦鹉螺号那个潜艇，在后来就是在他过世之后的就是十年左右就出现了。然后而且就是他有一些比如说80天环游地球，
嗯，也实现了，
当时确实对确实是可能实现的。他就是他其实他考证他是一个很凡尔纳是一个很博学多才人，他也是老是把自己关在巴黎图书馆里边，
嗯，
就是写这些东西，他会查很多资料，所以他是其实是很严谨的硬核的，只不过你觉得他没有他确实没那么重口，他但是
剧情上没有那么重口。
对他写的东西其实还是带着一种昂扬向上的情绪的，
对，
而他对科学的这样一种态度确实是一种推崇的这种尊敬的态度。你想而且你想尤其是八十天环游地球，他主角就是英国人，当时他就是因为英国日不落嘛，就是他领土上面永远都不会日落，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当时他就用着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确实实现了那种壮举，就是八十天转地球一圈，在那个年代哇，八十天环游地球，
嗯，
简直天方夜谭。但是在科技的伟力之下，它就实现了。所以说，这个凡尔纳他的文学也确实能体现这个年代，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种产业革命那种如火如荼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人们那种整个人们那种特别积极向上的这样一种
情怀，
盛世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
对，那我们讲完了那个年代这个文学啊，那就是。尤其是凡尔纳，那凡尔纳这个他整个文学给你的这种感觉啊，后来反而促成另外一种一个门类的科幻小说，在我们20世纪末的兴起，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蒸汽朋克了
，steampunk，
steampunk， 对，
在现在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边缘的一种文化，
对，它是一种次文化了，算是
对，
它不是那么主流，但是有它的粉丝，那比如说我们讲到了很多尤其是日本动画，
嗯，
你想那个宫崎骏的天空之城啊，大友克洋的那个蒸汽男孩啊
Steam Boy，
就其实对 Steam Boy 这都是非常出色的，就是有蒸汽朋克设定的这样一个作品。
对，
而我们第一本蒸汽朋克的小说出现时间其实比较晚，跟其他科幻小说门类比，就是在差不多1990年。
嗯，
关于这本小说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作者啊，就是威廉·吉布森呢，啊，还有布鲁斯·瑟林，他们是这本小说两个人写的。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是其实最早他们出名是因为他们也是在赛博朋克领域算是一个两个很有名的人物。
Oh.
然后他反而对他们就是最早他们是写这个的，然后但是后来就突然间。 开始写，突然他们可能受儒勒凡尔纳影响，突然写出了一种有凡尔纳那种感觉的那种啊，那个时代的那种小说，
设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
时代，
这么一种
风格。对，而且他们两个，而且他们写这本书也很复古，因为当时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网络 email 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写东西都是把文档存在一个这个五寸那个软盘那上面，就是我们现在电脑已经消失的 A 盘，
对，
然后把这个软
盘。
对，或者就是那种两，还有那种三寸的小盘吧，是吧？然后总之他们就放在那盘里头，然后装在信封里面，用顺丰快递寄来寄去，总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一个人他们在美国的西北角，一个人在美国的东南角，所以他们这个，所以当时写的也特别有意思。这本小说叫《差分机》啊，《The Difference Engine》。那他这个，你而且到后面很多，包括我们刚提到大有克洋啊，还有宫崎骏啊，他们的很多小说中间的那种感觉，其实多多少少啊，跟这本小说它奠定的这样一个基调，它设的一种模式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
比如说它这个小说中间它假设了一个历史，就它跟普通历史小说不一样的就在于它假设了某些历史上某些事情啊，它就是发生了就是偶然性的转变，就是说出于偶然那件事情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这件事情它成功了，最后对历史的整个进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它这边就是说尤其是某个科技它提早很多年实验成功了，然后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它一个整个故事的前提。
那不就1886
吗？对，1886也是这样的。那这小说中间，我们就是差分机中的小说中间提早出现是差分机啊，它其实是早期的一个计算机，蒸汽时代的计算机。而且我们现实世界中间，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电子计算机是1950年才出现的，所以你看它提早了大概一个多世纪，是其实当时真的是很黑科技。而且那个时候提出这个呢，是那个叫巴贝奇，这个工程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然后他提出这样一个这个模型，然后而且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补助啊，英国政府当时给了他1700英镑的预算，其实在这个数字在现在应该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一笔开销了，他就开始做，然后但是呢，他其实后来还始终是失败了，因为那个首先那时候工业革命，你想1820几年，那你说那个你能做出多精准的那个小零件呢？然后而且它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工匠手工去做，然后呢，而且一共有25000个部件，重达4吨这样一台机器，然后而且到1832年才完成了1/7，而且到1832年完成1/7的时候，他们已经花了17000镑了，就差不多就是他预算的10倍，我觉得估计算成现在的货币应该差不多有1亿人民币了，然后就是说，
就那个时候17000英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对，所以说当时英国政府也觉得我操不行，你不能这样给你这样搞了，再搞国库都快空了。所以后来就是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而且剩下那20000多个部件只能全部给融掉了。然后所以很可惜，他就是当时那构想没有实现。但是在
小说中，
对，就是他设定1830年代，就是说就是他那个是就是差分机的研制成功了，而且。就是后来就用于英国的国防情报工作，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很有意思，它就设计在1830年代，它是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50年，但是它所有的事件、所有历史的拐角是在1830年出现的，那个时候不是打败拿破仑的这个威灵顿公爵是英国的首相吗？然后当时他在首相期间，他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人，结果他被人刺杀了，因为他反对工业化，反对工业化，他反对机械化，所以就被这个刺杀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诗人拜伦，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写《唐璜》的那个英国非常著名的公子哥拜伦勋爵。当时他现实历史中，他死在了希腊独立运动的那个时候。然后，但是他在小说中他没有死。而且反而成战争英雄回国了，再加上他自己又很帅，而且又是一个诗人，所以当时他就是回国之后他就参政，成为了激进党的党魁，然后后来又进一步竞选加成了英取代这个威灵顿公爵成了英国的首相。而就是发明差分机的这个查尔斯巴贝奇啊，他就得势了，然后他又就是在政府的资助下完成了这个差分机。而且拜伦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儿叫艾达拜伦， 艾达拜伦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是个数学家，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就是推进了就是整个英国的科技的发展。因为他们对科技的重视呢，大英帝国这个比就是我们现实世界中间还要强盛，然后他们直接干涉了美国的内战，导致美国没有统一，南北分裂了。而且不仅南北分裂，他德克萨斯也独立了，加州共和国也独立了。就加州共和国记得那个、记得那个，对，就是那个我们在辐射里头那个新加州共和国那个国旗嘛，
对 大狗熊那个。
对，美国为什么叫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因为它其实它底下都是一些加盟的这样一些国家，然后他们在联邦下面。什么叫联邦，就是因为他们都底下的邦国嘛。然后就是，但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没有统一，然后反而互相分立了，因为主要是在这个英国干涉下面，而且阿拉斯加也是独立的。而且更扯的是在纽约中心的曼哈顿居然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基地，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田，领导人是卡尔马克思。就是卡尔马克思当年没有在大英图书馆读书，或者说读完书之后他就去带领了他的共产党，在纽约的现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田。所以这个游戏的小说它设定就你可以看出当时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他主角呢，小说的故事主要就是主角他拿到了一箱这个计算机的打孔卡，然后这个被人追杀，追杀他的人呢其实是叛军，就是说这些就是当时想要颠覆英国政府这样一群叛军。然后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小说这个反派啊，就是我觉得是跟游戏中间这个反派有这个有联系的。就是记得游戏中间不是将当时在白教堂那边有一大群的那个叛军吗？
对，感觉像是印度人。
对，像有印度人领导，但也有很多英国的底层老百姓。就是说这种叛军情节我估计应该是跟这个小说是有关系的。小说中间也有这样一群反派啊，这群反派就是说，但他们是这群反派，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英国政府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感工业化。因为你想一个流水线它高度自动化了之后，它对工人就是劳动力的需求，他就失业了，所以他特别仇视这种机器。所以的确在历史中间，真实历史是的确有一群人，就是那个一群工人领导这个砸机器的运动，把就是无产阶级把怒火发泄在机器上面，就是卢德运动，
反工业，
就是
卢是吧？
对，就是反工业。就是小说中间呢，就这群人，因为小说中间那些搞工业的人也多了，所以他这些反对工业人也多了。然后就而且小说中间领导这个叛军的是这个首领啊，就是接过卢德这个人的这个班的是反而是首相拜伦他的这个好基友雪莱，也是英国另外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就他反而开始跟他朋友就对着干了。那我们游戏中间领导这个游戏中间他可能也不是仇视工业，我觉得游戏中间这些叛军啊，应该是主要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因为就是东伦敦早期就是一大堆的贫民窟嘛。然后就是说，但而且游戏中间还有一些反殖民的一个反对，就是联合印度公司的这样一个因素在。因为他那个领导者啊是就是他里边说的是印度女王，然后那个所以说游戏中间应该尤其这个叛军，我们这游戏中打的这些敌人啊，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可能是跟这个小说肯定应该是有关系的。然后
借鉴哈。
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是吧，政府的领袖拜伦，然后反抗军的领袖雪莱，那还有另外一个英国同时期著名的诗人叫济慈。济慈在这个小说里面反而变成了一个没有写诗，反而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的程序员，然后天天在知乎上面回答问题啊。然后这个对，然后他就这个然后他就是他济慈在这个小说中的角色特别像游戏中间一个很重要人物，就是特斯拉。
哦，我觉得游戏当中特斯拉有点像007里边的那个
小 Q 是吗？
对，就 Q， 然后专门给他提供每一次出行动的最新的装备的那个人，是不是？
确实，
还有一个实验室，
确实，对，还有自己一个实验室啊。然后就是总是有一些新的黑科技，对。然后那个特斯拉，就是我是觉得游戏中间。就是说我们游戏中间那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人物吧，也是他游戏中间科幻的这种感觉主要的一个来源。
对，
就是说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讲讲特斯拉这个人。就是特斯拉他其实是他长相挺奇怪的，因为他主要出生于塞尔维亚， 然后是东欧，它出生在东欧，然后而且刺客信条我记得它里边设定特斯拉是刺客组织的人，然后、
哦、
然后就是说对，然后他说，然后而且那个当时呢他
等于发明家全是刺客组织的，
好人全是刺客组织的人、
嗯、
坏人就是有污点的人全是这个圣殿骑士团的人，
对，
爱迪生就是那个
圣殿骑士团
的
人
对，然后、哎、然后他早年他是在巴黎啊完成了一就是完成了一些学业，然后后来他又跑去美国了，然后再跑去美国搞发明，他早期他是这个有人写推荐信让他去爱迪生的公司去做这个做事儿，然后呢而且当时爱迪生就让他去就做他的那个直流电的机，然后他当时做这个，而且当时让他说如果你完成了马达发电机的这个改进工作呢，我会提供给你$50,000，当年的$50,000，哇靠，现在差不多现在$1,000,000了吧，然后就是说他说他当时他整个工作啊持续了将近一年，而且他几乎把整个发电机重新给设计了一遍，然后呢然后爱迪生公司也就拿从这个专利里面拿到非常大的利润跟新的专利啊所有权，然后所以当时特斯拉就跑去找爱迪生说，哎，你说好了$50,000，然后这个爱迪生就是说，特斯拉你不懂我们美国人的幽默，
太混了
太混了，然后就是说直接违背自己诺言，因为其实想想确实不可能，因为当时爱迪生他建立公司的初始成本就是$50,000，然后这个而且当时啊特斯拉他每周的薪水才$18，他得赚工作53年才能赚那么多钱，然后所以说其实确实不可能给他那么多钱，而特斯拉确实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然后他而且就是他后来他说那你不给我$50,000也行，那你至少给我每周加$7的这个薪水吧，然后爱迪生说这也不行，然后他就火了，他就辞职了，然后他就开始从此跟爱迪生结下了梁子，两人就开始对着干，
对，大家都知道这两人是死对头啊，对，当时那个电影《致命魔术》我记得其实就是说他们两个的事儿，
对，而且是电流大战，就是他们两个，爱迪生他是推崇就是直流电的这种模式的，然后那特斯拉推崇交流电模式，所以就是开始爱迪生就开始诋毁特斯拉，说交流电特别危险，然后就是说，然后他就各种做公共在街上大街上的做实验，用交流电把狗啊猫啊还有一头大象给电死了。然后大家就是觉得、
哦、
哇，交流电洪水猛兽，然后特斯拉，对，然后特斯拉自己，然后这个自己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自己那个就是穿上那个绝缘的衣服，然后就是接入那个电流，然后让电流整个就是自己用手去触摸，让这个电流穿过引过自己身体，然后自己没有任何事儿，然后证明就交流电就是正确使用也可以很安全。然后那个爱迪生还不罢休，然后用交流电去开发了那个电椅、
oh.
就是出行人的电椅，然后这个但是问题是交流电确实其实并没有想中的危险，然后他用那个电椅去第一个受刑者叫威廉凯勒姆这样一个死刑犯，结果首次电击他竟然还有呼吸，第二次电击他皮下这个血管破裂流血，身体着火仍然不死，第三次电击才死去，就非常可怕。因为电影本来开发是为了人道主义，因为绞刑啊，把人吊死啊，这个很痛苦，所以他就是说本来电影的设计思路就让很快的结束犯人的痛苦，人道主义毁灭。结果爱迪生他就一定要去诋毁特斯拉的交流电，硬是要用交流电做电影，然后结果这个哎呀，这还不如绞死了。对、OK。那但是就是说我们特斯拉是小说中就是在游戏中间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就是电枪啊，
比如那个
这些东西，
那个什么弧光枪，就是射
弧光枪，
对
对对对，
就是射出电流的那个，
对，还有射出那种易燃气体然后就一个大齿轮碰引爆的那个枪，就是也是他设计的、就这个我觉得是已经是游戏中最最天马行空的东西了，
对，而且尤其是那个弧电枪它可以把敌人整个击碎、
啊、对对对，
就是无论你打到哪个位置它都可以把那个人打爆，特别的血腥，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最天马行空的部分，但是就相比我刚提到查分机这本小说啊，这个游戏其实啊已经非常忠实于现实的科技了， 怎么说呢？就是说，游戏它设置的1886年，它其实它游戏中所有出现的你觉得很黑科技的东西啊，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无线电，无线电你可能觉得哇，好黑科技，但其实无线电的概念30年前就由麦克斯韦提出了。而那个模型，特斯拉在1893年，也就是我们游戏发生之后的6-7年，其实就已经就是特斯拉就已经做过了。
所以1886其实并没有那么架空哈，它其实也是
没对，对，完全没有那么架空。然后而且你看的齐柏林飞艇，你觉得也挺科幻吧？但其实齐柏林飞艇它其实也就提早了10几年。齐柏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齐柏林飞艇在德国出现是1900年的事情。
明白。
所以其实也没有提早很久。所以其实最科幻的其实也就是特斯拉那些枪。那所以说那个，所以你跟我刚刚不是概括一下小说情节，你再对照小说看游戏的情节，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小说反而感觉特别科幻感非常强。就是它更强一点，因为就是说，它是两个偶然事件这个蝴蝶效应的产物啊，就是比如说差分析研究成功，拜伦没有死，就最后导致了整个历史的改变。然后就是说，但是游戏它并没有这个，游戏它并没有就是这方面的这种野心，就是说它就主要还只是从就是枪械和飞艇上面，这个是有点科幻的含义在里头的。然后它唯一的偶然就是特斯拉没有去美国，然后但是其他的历史进程还照样发生了，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肯定还是发生了。你看，因为我们有拉法叶，
游戏里面有拉法叶，而且还提到了这个事儿。
对对对，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游戏啊，它并没有就是那么科幻，而且有一点啊，其实。蒸汽朋克它虽然说有非常强的想象力，但它确实它理论上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不是说一个东西它科技出现了，就或者它已经有个理论或者说有个模型了，它就真的就会被社会所接受的。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说工业革命不是说蒸汽机其实在1850几年、1870几年就已经出现了，但为什么它到工业革命之真正开始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维多利亚时期，但是蒸汽机早在那之前就出现。为什么蒸汽机一出现就没有立刻引发工业革命呢？是因为引发这种技术上的这样一种升级，或者说技术对社会产生影响，并不是说技术一出现它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而是要到社会本身它要到一定层次，就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上面，它才会对这个科技有需求，它才会用这个科技。它才会科技才会对社会发生影响。你像比如说中国发明足球几千年前蹴鞠就发明了，但足球出现也并没有直接带来什么现代的足球联赛、中超联赛这种东西，是吧？
对，
就是说一个事物出现并不代表它就会这个东西本身改变了社会，而是社会它改变，它需要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再进一步才改变这个社会。所以说这个相对而言，其实我觉得游戏啊，我们游戏的设定反而更加严谨一点。因为它唯一的科幻因素不是枪械嘛？
对。
但是枪械底下确实有个社会需要在那儿的，就是变种人，就是 half breeds。
对。
人类
它那个枪械只有那么一两把枪比较科幻，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很实际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整体来讲，而且那些特别科幻的枪的那个子弹数特别少。
对。
那弧光枪就威力虽然强，就20-30发吧，好像也就对。
对。
就是说不至于太
硬吧。它无线电什么的，是因为它设计的比较漂亮，但其实是当时的科技是允许的。
对，当时是有可能出现的。然后，而且就是说，所以他把那个 Hybrid， 而且这些科技就是它得到大规模应用，而且比较成熟。那主要就是有一条历史暗线，就是 Hybrid。如果没有 Hybrid 的话，当然它历史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一模一样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的威胁，所以大家有这样的需求要去就是维持自身的存续，所以需要这些军事的科技。
对，
所以说，对，所以其实你一想，反而这个反而比较科学，对吧？
那狼人和吸血鬼这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现在也是很流行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游戏里它融合了好多时下比较流行的，不论是主流的还是这种。次文化的东西也好，总之就是挺酷的。
对，但是你不觉得把狼人吸血鬼放在维多利亚时代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吗？
对，确实是。
对，反而
为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
把他们放 对，你如果把它放到现代的话，反而有一点点违和感。
嗯，
就是你会觉得像高中女生喜欢看的那个《暮光之城》。对对对，就是为什么没有违和感？就是因为这些小说啊，就是这种特别惊悚的、阴暗的、特别潮湿这种东西啊、这也是我们游戏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也是区别于传统蒸汽朋克的这样一个方面。
嗯，
就是你不觉得整个游戏的氛围其实不像凡尔纳，或者说像是蒸汽朋克那种，像宫崎骏那种，哇靠，那种很万里无云的天空底下的那个工厂啊之类的，
嗯，
反而它是很阴郁，
阴郁的，对，
对，特别压抑，而且我们上期也说到，人整个所有人都显得特别疲惫，就特别的那种，就是总是提不上劲儿，反正肯定不积极进取，
是，
所以对，就是我是觉得它主要它还是吸收了。当时凡尔纳狄更斯之外另外一群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就是营养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哥特小说
哦，
就是、
也是那个时代诞生的。
对，因为毕竟啊，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个维多利亚时代，除了那像水晶宫这种特别光鲜的东西，它背后当然也有历史阴影啊、
嗯、
就比如说这个就伦敦这个雾啊，它这种就是那种啊工业的污染啊，然后它那个烟囱啊，就是还有包括工人那个特别恶劣的那种生存条件呢，
对，
然后资本主义的罪恶，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很著名这开膛手 Jack 了，这个
Jack the
Ripper， 对 Jack the Ripper， 对对 对，
对，
然后
这个很有名的当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悬案，
后来被改编了好多好多的游戏作品也好，
对，连名侦探柯南里头都有福尔摩斯大战开膛手杰克这种。
对，
这种对，
完了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咱们这个主角嘎拉海的嘛，然后他也
Grayson， 对
对，他也经常出现在这个 White Chapel， 就是白教堂这一带，因为开膛手杰克就是专门在白教堂那边杀人的嘛，历史上。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看了一个分析啊，就是他有一个画像，嫌疑犯画像，说这个有曾经有一个侦探呢，他怀疑过一个叫做就是阿伦科斯明斯基的一个。
嗯，
就是一个波兰的一个美发师，怀疑他是，
而且对，而且这个人罪名啊，这个理发师罪名这几年已经坐实了，因为听说现在有，就是现在一些科学家通过基因技术，基本上确定当时杀那个妓女确实就是这个人。
对，然后这个人最有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头像的画像跟咱们这个游戏的主角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嗯对，从这个胡子的那种形状，到他鬓角的形状、发型啊，包括整个人的感觉，确实很像，
跟1886主角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对，所以说是不是这个主角跟这个后面这个杰克开膛手杰克有关系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怀疑一下啊。
嗯，刚才说到这个哥特式的文学，
嗯，
什么叫做这个哥特式的文学？
哦，哥特式文学其实，因为哥特最早它其实只是一个建筑的形式啊。
对。
然后，但是这种建筑形式在中世纪曾经盛行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渐渐的衰落了。但是后来在维多利亚这个时期啊，就又开始出现了。
对，英文叫做 Gothic， 然后这个在很多设计领域里都有这个哥特的这个风格，包括字体，包括平面，包括建筑都有。
对对对对对，它作为建筑风格呢，它比较典型就是那种非常陡峭的那种尖顶啊，特别多的尖顶，而且就是很多一些很中世纪的那些元素，什么石像鬼啊这种，就比如说大家可以具体参看这个维克多雨果在那个巴黎圣母院开场对巴黎圣母院这个就是这个很典型哥特式建筑的一大串的描写，就那种就是哥特式建筑。这个时代在英国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威斯敏斯特宫，也就是我们英国国会大厦，就是大本钟底下的这一大堆的建筑，你看就是那些像树林一样的尖顶，然后而且游戏中间它这个我们这个骑士团的总部啊就是在这里头
哦，
就是说对，但他没有给外景，他就只提到什么 Westminster Palace， 但所谓的威斯敏斯特宫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国会大厦，就是这里头，对，然后这个那这因为这个时代开始兴起这样的一种建筑，而就是说那种小说啊，哥特式小说老是发生在这种有特别阴郁的那种中世纪的那种，比如说什么教堂啊、什么墓地啊这种地方，所以大家就叫这个小说哥特式，对，因为它很阴郁，很压抑，而且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很英国，然后所以说哥特式小说中间就是说，因为它压抑阴郁，所以就是狼人跟吸血鬼 这些，它原本确实它在这个维多利亚时在之前就已经有民间传说了，而且这民间传说就是就维多利亚时代人又特别喜欢复古，特别喜欢好这一口。还记得我上期提到那尼伯龙根的指环吗？
对，
就不是他有改成音乐剧吗，在那儿演，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也特别喜欢去看这种比较古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以前一度衰落的民间传说又重新兴起了，就加入那个时代一些风格吧。就首先狼人，比如说狼人这个我们就是我们 Half-Breed 的主力军，我们打的多数这个反派这些怪物都是狼人。然后就是 Half-Breed 这中间这狼人他这名字的源头啊，就是出自于古英语 Werewolf， 就出自于古英语。
对， Werewolf。
然后他的源头，他其实是他的整个行为风格之类的，就比较像北欧神话里头的那个狂战士，就是 Berserker。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游戏中间都会有这样一个职业，狂战士，拿着双斧很狂暴。但是传统的狂战北欧狂战士啊，基本上披着都是熊皮，当然也有一只精英的狂战士，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然后就所以作战特别骁勇善战。然后呢，对，然后到这个传说后来一直到了十三世纪，差不多就亚瑟王传说开始兴起那个时候呢，又重新出现在了欧洲，出现在法国那块区域。历史上啊，其实确实是有狼人袭击这样真实的历史记录的。然后而且记得吗，就是说狼人有很多文学或者电影里边说狼人怕就是银质的子弹。
对
对，就是这个最早它是来源是一个，就是大概是十八世纪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叫做热沃丹的怪兽。这个就是很多现代文学中间啊，包括游戏中间，这狼人的特点都是从这边出来。而且银弹这个设定啊，在我们接下来那个血缘诅咒Bloodborne 里头，就是你不是副手武器，你主手武器是一把近战武器，副手武器一般是一把枪嘛。
枪，对。
对，如果你看那个大家玩的游戏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枪里头那个子弹写着就是银弹。对，
Silver，
就不是。对对， Silver Bullet。 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个传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当时在就是路易十五在位的期间，也就是我们就是被刺客大革命，就刺客这个大革命中间被砍头的这个路易十六他爹吧。然后就是那个时代，就是从1764年开始到三年以内啊，差不多有百人以上的人啊，在法国这个热沃丹这个地区啊，被狼人被好像是像狼一样的生物给杀掉了。然后而且就是死相特别惨，什么肠子什么都被扯了一地，然后就是哇，人都被吃的就是各种惨不忍睹。所以路易十五呢，就是悬赏了差不多当时的6000英镑，也差不多是现在人民币500万吧。然后就是派了56位精兵，然后前后一共派了20000名男丁到当地去追捕这样一个怪兽，然后说而且把当地的狼基本上全部杀光了，然后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当时这个地区是现在法国全境中间狼群数量从最多的地区变成最少的地区了。而且最后这个就是干掉这个怪兽的呢，是一个叫这个让加斯丹的人。然后他在差不多他而且当时他杀掉这头怪兽用的就是一颗用以被神父赐福的一颗银弹。所以
这是记载在历史上的吗？
对，是记载历史上。而且最早啊，而且这个最后这一头巨兽后来其实它不是真的狼人，它其实是一头巨型的狼。非常非常大的一头狼。
我还想问呢，我说这怎么可能真的有狼人？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真实历史上是一头非常大的一头狼，后来这头狼被做成标本送到了路易十五的宫廷里面，后来就是被展览了。然后呢，对，然后但是最后这个，但是具体当时有人把这个展览这个画给画下来了，但是后来这个还是把这个东西给埋了，因为它毕竟不祥的东西，后来这个东西已经全部腐烂了。所以到时候他到底很多阴谋论又说了，可能他当时画像里面画的是一头巨兽，但可能他其实是个狼人。对，因为现在死无对证，现在只剩一堆骨头了。对，然后这个大家对这个历史事件感兴趣，可以有一部法国电影叫《狼族盟约》，就是他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而且啊，狼族门，因为大家看那个主角的造型啊，几乎就是 Bloodborne， 就是这个
戴帽子的那个穿着风衣的那个男子啊。
对，而且还蒙着面，
嗯，
就是基本上肯定是就是我们血缘诅咒这个男主形象肯定是从这里出来的，
嗯，而且那个布拉贡也是同样是维多利亚时代，而且它里面很多怪兽感觉都是那个狼人，我们看到现在的视频至少肯定有狼人，
嗯，对对对对对，它有各种各样怪兽嘛，
嗯，
肯定有狼人，
对
对，那这个而关于这个杀掉狼人的这个叫让加斯丹的人啊，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就是说他本人他自己就是狼人，他就是那头狼人，他只是假，
哦，
就是他只是假装说，嗯，就是他那时候不去捕猎人类，然后去拿赏金，但是最后，而且他最后死在吸血鬼的手里的，就这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法国作家的写的一个作品，是他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理解，
嗯，
但是狼人跟伦敦发生关系呢，可能就是1935年有一部很经典好莱坞的恐怖片叫《伦敦狼人》，
嗯，
然后这个，然后而且后来就是。到差不多90年代的时候，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叫美国狼人在伦敦嘛？就是说伦敦跟狼人扯上关系，主要因为是这两部片的原因啊，我觉得。
嗯，
那我说完狼人，我们就要说吸血鬼了。
对，
吸血鬼，嗯，
狼人的死对头。
对，一般来说都是。
一般来说是的，对。
对对对，让加斯丹的那个传说不是就是说他最后被做一个狼人被吸血鬼干掉了？
嗯，
就是说。吸血鬼他确实有可能是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吸血鬼他，但是他可能是因为啊，当时欧洲不是发生过大规模的黑死病吗？
嗯，
就是那个时候医疗又不发达，所以说很多人可能真的没有真正死亡，然后只是休克了，然后那时候别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给埋起来了，然后他后来就在墓地里边，在地下又苏醒了，然后就又爬出来了。
我靠，
然后太可怕了。对，然后就是说，而且他们指甲会长得很长啊，然后就是说皮肤会发白，甚至会肿胀啊，就是其实都是因为确实历史上有很多人是被以为是死了，其实没有死，然后爬出来，
嗯，
然后别人村里面人就觉得哇好可怕，然后就觉得就是
开始杜撰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传说中他们就是说啊，这些应该是不死的怪物。那所以这个时候中世纪开始就盛行吸血鬼的传说，而且当时据说就是说就烧死了很多吸血鬼，
嗯，
然后那这个吸血鬼他们早期的那个传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吸血鬼啊基本上都是很俊美俊美的少年之类的，这个
活了几千年的帅哥。
对对对，但其实做早期的吸血鬼在文学中形象是惨不忍睹的，比如说这个他皮肤颜色会发暗成紫色，
嗯，
就是说尸体他身体肿胀，而且就是说而且经常就是说从棺材里爬出来，就是他的嘴巴还有他的就是鼻子啊一般都还会有血迹，
嗯，
而且他就算埋下去的时候他左眼都是睁开的，而且他就是埋下去之后他的头发跟指甲会继续生长。
哎，那你看这个，听你这么形容，
嗯，
感觉1886里面的吸血鬼的那个外形设计还真是挺贴切的啊。
对对对，就是很不是美型的那种，就是属于很阴郁的那种，
嗯，对
对，确实，
而
且
是从棺材里给撬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不是也不是棺材，那是木箱，
对，就相当于
是
棺材嘛，是
休眠状态，
是个致敬吧，我觉得。
对对对，是呈现休眠状态的，
嗯，
然后就是说那个，而且就是说近几年不是还有一部电影吗，就是范海辛，记得吗？
对对对，
就是对范海辛，大家再看一下范海辛的造型，是不是觉得特别像血缘诅咒的另外一个职业，
哦，
就是那个刺客职业，
哦，
刺客职业的那个造型就是范海辛的那个造型。对，然后就是说对 OK， 既然狼人吸血鬼咱们差不多就可以讲完了，这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
特色，
从蒸汽，对，从蒸汽的这个辉煌到这个蒸汽就是雾中的阴影，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涉及到了，
嗯，
而且还把这个 Bloodborne 给带出来了。
对，现在你说为什么现在很多游戏都那个喜欢用这个年代作为背景呢？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在这个年代做游戏的还不多，因为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游戏里边可能想到的也是近几年作品，比如说那个 Dishonored，
嗯，
就是那个羞辱，就
对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蒸汽朋克，而且也比较阴郁的那个什么黑死病啊那种，对，
对，
也是 对，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游戏工业现在其实产生到现在也不过就是30多年，对不对？从1980几年开始，然后其实在传统的文学跟电影领域啊，就是已经被发掘了很多的这种题材，其实很多游戏领域还都没有怎么涉及过，所以说就是说那些没有涉及的那些区域就会有人，就那些处女地就会有一些新的就是游戏会去开垦。
对，
所以我觉得蒸汽朋克其实还算是一个处女地，因为我觉得你让我想比较老的有蒸汽朋克感觉的，我只能想到一个游戏，就是奥秘。我不知道你玩过那个游戏
啊？我知道奥秘蒸汽魔法吗？那个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是一对，是一个45度角的一个，也是一个有点像《博德之门》的这样一个 RPG 吧。不过它确实是一个蒸汽朋克，但是除此之外，就其实还有一些就福尔摩斯相关的一些解谜的游戏吧。
对，
但就除此之外，就主流的3A级大作很少涉及这一个，因为它确实我觉得设起来确实有难度。比如说，我是觉得，你看，你想，你看游戏中间用的这个画面。就是包括你能看那些器物，就是它设定你可以看你手里的枪啊，看一些就是包括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你都可以去看，就是因为它设计中有很多很精细的那些花纹，
对，
还有那些木质的感觉，包括整个时代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是需要一定技术力才能表现出来的。
对，
因为你想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些像素的那种画面，那些色块你是很难去表现那种曲线的那种我觉得那种美术风格的。
对，
包括不同的金属的混合木头，再混合一些就是什么蒸汽齿轮的那种铜啊钢啊那种不同金属质感，我觉得这确实是比较难做到的。
所以你看四世代一上来就有神偷四先开启了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先河。
对对对对，
然后紧接着1886又是一个独占大作，还是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然后混合了一点蒸汽朋克的感觉。完了，
对对对，
你看之后还有《刺客信条》的维多利亚 Victoria，
不是 Victoria， 是 Victory
胜利，
对，
也是维多利亚时代。
对，
完了 Bloodborne 这个月又是维多利亚时代，所以真的是大家好像都好像商量好了似的。
对对对，这个领域又开始这个题材又开始遍地开花了，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啊。
对，
因为你看相比其他题材，你说比如什么二战，哇，那个游戏太多了，对不对？然后什么这个赛博朋克，包括赛博朋克就是大家看的也多了，就是说包括什么监狱魔法那就更多了，所以大家一般来说会对某种题材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审美疲劳。然后大家会突然间又会又另外一个时代的一种风格，或者说那个时代感觉的故事又会兴起，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蒸汽朋克这个题材的游戏的春天也差不多是到来了吧。
我估计
就维多利亚时代这个题材，对对对，
我估计影视作品啊之类的肯定也会挺多的，形成一股小的流行风潮。
对，确实有这个可能。对，所以咱们这个用2期的时间啊，这个好好解析了一下，就是这个游戏中间的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和它背后的文化。对，可能大家会玩到游戏会觉得，尤其是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风评，可能会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很简单的5个小时通关的这样一个，
对，
就是很单纯的东西。
其实是6个小时，我觉得。但也没差多少。
我觉得是6小时20分钟。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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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这个没什么本质上区别。但是我就是我是觉得想说的就是，其实但是这个游戏它涉及到的很多领域的东西啊，其实远远不止那么单纯。
对，
它从古到今涉及到英国历史方方面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包括就是各种我们近年的一些流行文化、大众文学的一些方方面面，它都有一些都有广有涉猎，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吸收量特别广的这样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对它的游戏性怎么看啊，不管你觉得这游戏就可玩性上面它有多好玩，
对，
这些不管，但是大家我觉得一点大家应该是赞同的，就是说除了画面好之外，它的美术风格
很
强，它的整个氛围的塑造确实是成功的。就是对对对，
他先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有特色东西的一些风格，然后把这个东西 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来做出来，很统一，至少看起来。
对对，很统一，就是他把那些文化因素，就维多利亚的各种文化因素，再加上一点点的奇幻的东西，
还真是
把它放在一起，就很神奇。最后的效果确实很神奇。
你用这三个小时讲述的基本上所有的概念，比如说文学上的，然后比如说工业上的，比如说传说上面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吸血鬼和狼人故事，你看它的美术元素里面全都具备了。
对对对，
包括骑士的这些英国比较有传统意义的这种东西，
对
文章啊等等，还真是。
对，
所以做一个游戏挺复杂的，不是说把游戏能做的好玩了就，就成功了。我觉得，
对对，这游戏展示了，就是说。另外一种可能性嘛，就是说除了在游戏系统可玩性之外，就是你作为一个游戏的开发者，你还能在哪些地方就是下功夫，而且就能带来怎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至少就是在游戏性以外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是的确是可以给当今的游戏界就是提供很多的可以借鉴的经验的，我觉得
没错。好吧，那感谢麦教授给我们完全丰富了一遍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知识。我觉得可能玩 Bloodborne 的时候有这些知识，你可能玩起来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感觉。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这游戏已经对吧已经通了，然后也不想打二周目了，没事儿，你听完这个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期待一下这个月底的这个
血
缘诅咒。
对对
对
对
对，
没准这期节目出的时候雪原已经上了，那正好，
以集合的效率真有可能，
对，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对
对，行，
那好吧，那感谢麦教授，
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在这个花那么长时间听我唠叨这么多啊，这个如果那个你这个游戏啊已经就是这个教程1886已经通关了，而且你也不想打二周目的话。也没事儿，听完这期节目呢，就跟我们就是一块儿期待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月底可能这个出的这个血缘诅咒 Bloodborne。
对，以集合的效率，有可能是你玩上游戏才听到这期节目，也可能。
对对对对，确实确实有这可能。
对，如果对知识点如果想特别想了解和深挖的话，大家可以来我们官方网站看啊，看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看的，只要打开。
对。
节目就可以看，好吧？那谢谢麦教授了，
哎，谢谢各位，好，先这样，
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拜拜。
Jadio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集合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